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谈我们在祷告生活上的圣经指引。
有效的祷告不是在于长度，也不是在于时间是否恰当或花的时间长短。当你来到神的跟前坐下来，向神表明你的需要，向他倾心吐意，敞开自己，把难处交给他，只要简短简洁就够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经常留意自己的祷告动机呢？有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去祈求得着一些让自己享乐的东西，或者有非分之想，神不垂听，我们就以为神离弃我们了，其实不然。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讲解祷告的正确心态和动机。但愿我们的祷告能够改变世界，愿神借由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好，现在请查克老师进入今天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六章，目前呢，我们是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上次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二节，耶稣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主提醒我们奉献的时候呢，不要故意的让人们看见。在第三节，耶稣又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施舍就行了，不必去大肆的渲染。耶稣又说，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呢，奉献给神应该是主跟我们家庭之间的个人事情。我们奉献给主是因为我们爱主，而且呢，我们是被自己对主的爱所激励而奉献的。但是呢，我们不看重从人来的名誉，我们也不是因为自己的慷慨以及对神的奉献而想获得人们大大的表扬。然后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五节，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这里呢说到一种错误的祷告方式和一种正确的祷告方式。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五节他这样说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呢，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犹太人每天要祷告示马两次。示马是由旧约圣经的三段经文所组成的，就是从申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那里开始，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 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这是他每天一大早要祷告的内容。到了晚上，最后一件事也要做这个祷告。他要在早上的9点钟以前做这个祷告，然后呢，在晚上的9点以前也要做同一个祷告。他每天要宣读释马2次。然后呢，犹太人还有第二种祷告的方式，就是释蒙内，这是个译音。释蒙内呢，实际上就是有18段不同的祷告。后来他们又加上了第19段，但是呢，他们还是保留着释蒙内这个字眼。他们呢，是从小孩的时候就要把这个18段的祷告词背诵下来，而且每天要祷告3次，早上9点钟一次，中午12点一次，下午的3点钟又一次。因为他们每天的早上、中午、晚上都要重复相同的祷告，所以呢，这就成为一种习俗了。你知道啊，任何一件事情，当它变成习俗之后呢，又会怎么样呢？那件事情啊，对许多人来说呢，就变得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习俗呢会变成一个责任，是我一定要做的，所以你就会很快速的说完这个18段的祷告词，而且说的越来越快，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件例行公事了嘛。也到了9点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们要来祷告了，那么你就会很快很快的把这个18段的祷告文一口气的说完。啊，你就可以起来做别的事了。然后呢，12点到了，祷告时间又到了，又很快的把同样的18段的祷告词说完。你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就会有一些人啊，一到了时间，早上9点了，他们就立刻在街道的一个某个角落啊，找一个显眼的地方。9点到了，马上就把祷告的披巾披上，把自己身体裹起来，然后呢，就把18段的祷告一口气的说完。那在边上看到的人说：“哇，你瞧瞧，哇，你瞧这个人多么难得啊！他在这么繁忙的一天里，就站在那街头的角落，祷告了18段的祷告词啊！这个人呢，一定是很属灵的了。”很可能呢，你在祷告这个18段祷告词的时候，你心里啊会在想啊，我知道周围的人都在看着我呢，他们都知道我是那样的属灵啊，他们一定知道我是个圣洁的人了，能够让人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的公义，这真是太荣耀了，主啊，我要感谢你啊。弟兄姐妹，任何一再重复又重复的事情啊，不断的重复同样的词句，这就会很容易变得毫无意义。这种祷告呢，就好像我们在把一小组一小组的那种词句模式啊装在大脑里，然后呢，我们只要调到某一个特别的频道，咔嚓按一下按钮，你想都不用想就顺口而出，就是主啊，我躺下休息，求主保守我的灵魂，若我睡醒之前离开人间，求主眷顾我的灵魂。我的意思是说呢，你只要哗啦按个按钮，自然而然的就说出来了，像在拉一拉这个木偶的牵线，这个木偶呢手啊脚啊就会活动起来了一样，也像是编好的电脑程式一样，按一下按钮他就做了。这个谢饭祷告说，神是伟大的，神是慈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的饮食，阿们。但是你在重复这些句子的同时，你的整个脑子可能你还是想着别的什么事情，因为我不用去想自己说什么了嘛，我只要机械式的背诵这些句子那就行了。所以呢，这些祷告 就会变成一些空洞的、没有意义的词句。因此呢，我祷告的时候呢，首先，我不要刻意的去找一些显眼的地方，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我是注重祷告的一个能手。不要这样。提供这个节目的 Smith 牧师呢，他分享过这样一件事。在外国有一位部长，人人都说，哎呀，这位部长他是个祷告的能手。史牧师听到了这个人的名气，哦，这个是个祷告的能手啊，就很想去见见他。有一次呢，史牧师被邀请到一个夏令营去讲道，正好那么巧，那位部长呢也在这个夏令营里。那么史牧师就发现这个人呢是怎么样得到这样的名气的，被人家称他为一个祷告能手。原来啊，他每天的早上6点钟，你就可以听到他在教堂里面大声的祷告，整个营地都能够听到他大声的呼求主。弟兄姐妹，我在想啊，究竟神要不要我们成为一个有这样名声的祷告能手呢？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第6章的第6节。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不会感到诧异的，因为他这样的祷告生活所带给他的报答呢，不是因着他享有大名声，被人称为是祷告能手。他爱这个名声，而且呢，他也尽全力去使得人人都能注意到他时时刻刻都在祷告，以维护他的这个名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动机。就算你在祷告中，我为着什么而祷告呢？这里面的动机是要受到试验的。雅各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接着他又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换句话说呢，可能在我的祷告中，我所求的是出于错误的动机啊，这个动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上说，人应当自己省察。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呢，自我省察是好的，要问一问自己，哎，为什么我要那样做啊？我并不能常常知道自己的动机，可能呢，我会欺骗自己。大卫知道在个人的动机上可能会欺骗自己，所以他就祈求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然后在结束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又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是的，神啊，你鉴察我，神啊，你指示我，你把我的心思意念都揭露出来，因为我可能欺骗自己，但是我不能欺骗神呢，因为他要鉴察我的内心，要勒住我。 他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件事背后的动机。神知道我不想浪费时间，如果我要去做，就要以正确的动机去做，而且呢，也要因着这样做而得到主的赏赐。所以在我祷告的时候就要小心，不要想着去吸引人的注意，或者故意要叫人看见我们祷告。法利赛人的问题呢，是他们因为想使人看见，所以你就不要特意的祷告叫人家看见。祷告的目的不是要叫人家留意你，而是要叫神留意你。所以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了，接下来是有关祷告的第二个不可。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七节，耶稣继续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有效的祷告呢，不是在于长度，也不是在于时间是否恰当，或者花的时间长短。记载在圣经里的祷告都是非常短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除非我们跪下祷告一个小时，否则呢，那个祷告就不会真正的有果效。我告诉你，不是的。我跟神交谈的时候呢，假如仅仅用一些空虚的千篇一律的词句来填补了时间，那是没有意义的。当你来到父神的跟前坐下来，向神表明你的需要，向他呢倾心吐意，敞开自己，把难处交给他，只要简短简洁就够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八节，耶稣又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祷告并不是陈述信息的时间，不是说啊，神啊，我给您报告报告，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有差错。神知道我每一件事都出了问题，但是我不需要向他复述，也不需要向他报告我那张一大串需要的清单。所以呢，我们不要用重复的话去填满时间。外邦人以为多说一些话，那么神就会听他们了。其实呢，不是啰啰嗦嗦啊，神就会必定垂听的。现在呢，耶稣给了我们一个祷告的范例，很多人拿这个祷告的范例来反复的祷告，所以他们一再重复这个祷告的范例，以致成为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必蒙神垂听。而耶稣反对的正是这样的做法。不，你不要这样做啊，仅仅从你的记忆中重复主的祷告是根本没有价值的。假如你用主的祷告慢慢的一句一句的真正的去思想它，默想它，哦，那就不同，那就有很大的价值了。但是基本上说呢，主在这里为我们做了一个祷告的示范。在主给我们这个祷告的范例中，首先我们看到祷告常常是依靠了一种关系，因此呢，很明显这个祷告的一开始就表达了一个关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假如他不是你的天父，那么你就没有权利去呼求他了。当那些法利赛人问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是怎么看得见的，那个人对法利赛人说，这个人来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就看见了。他们就说， 你该把荣耀归给神。这个人是谁，我们不认识。瞎子说，那是不是很奇怪呢？你们竟然不认识这个人，而他却能够开瞎子的眼睛。他做的工作就是弥赛亚做的吗？他们可非常生气啊。那个人说，嘿，我们知道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他一定做了什么正确的事，所以神听他的祷告。弟兄姐妹，请你注意，这不一定是圣经的真理呀。这是那个瞎子对法利赛人说的话。因为在现实当中啊，神是的确会听罪人的祷告的。至少有一个祷告呢，神是垂听的，那就是，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感谢神，他是垂听了这个祷告的。但是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这是属神的真理。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这是属神的真理。罪把人与神隔绝了。但是呢，在祷告中牵涉到一种关系，就是一个孩子到父亲面前的关系。我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呢，我就可以称呼神为父。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有关主教导我们的祷告呢，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来详细的探讨。今天呢，我们就查考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祷告是神赐给我们信徒的其中一个最属灵而且亲密的生活内容。但是查克老师提醒我们要小心，不可错误利用祷告，以致成为虚有其表的行为。如果我们有智慧地运用祷告的恩赐，那么祷告就能成为我们最有能力的敬拜行动之一。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跟我们谈有关祷告的医治能力，请记得准时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今天的节目做总结。
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他为我们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耶稣舍命为我们成全律法，因为律法是属灵的，而我是属于血气的，所以律法定我的罪。保罗说，律法来到，罪被揭露出来了，我就死了。律法毁灭了我，律法定我死罪，因为我是有罪的。所以如果你把律法曲解了，以至于你感到沾沾自喜，并且自以为意地说，哎呀，我真高兴啊，我不像他们那样，我没有做过那些可怕的事啊，那么你想，你心里的态度 是怎么样的呢？这就是神所重视的。因为人是看重外貌，而神却看重你的内心。他看重一颗忧伤破碎的心，一颗为自己的罪恶和过犯痛悔的心，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这样，这个人呢，就要被神的怜悯所充满，他就要变得清新，有单纯的心去渴慕神以及属神的事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次再来查考啊祷告的问题。好，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